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他成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从小就被引到上帝面前。
我父亲包括我爷爷他们都是信主，然后到我这里第三代。那我小时候呢看不见嘛，七八岁就坐在教会听到
德蒙神亲自的引领和眷顾，他的爱情甜蜜而稳固。
那个时候虽然在读神学吧，然后我们晚上还经常聊到11点多12点钟哈，但是依然可以中国的早晨5点钟哈。
他敬畏神，蛮有智慧，训练孩子张弛有度。
当父母施行那个公义的管教，然后慈爱的引导，那上帝会在孩子的生命里面慢慢的做更新改变的工作。
中学时代因着生命幼小，他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
我在寝室里面祷告，人家会叫我一声说海康你在干什么，然后我就马上躺在被窝里就说啊，没有干嘛什么什么好。就听到有人过来了，我马上脚蹬两下啊，怎么样，然后咳嗽几下哈，就表达说我没有干什么。
工作后圣灵借着一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我从来没有读书啊，读成那样的流泪过的哈。读完之后内心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动哈，就是圣灵有这样的引导说哎，你要起来哈。
如今他被邀请在各教会传道，成为受人尊敬和喜爱的盲人传道人。本期分享盲人传道海康的故事，欢迎收听。
我能看见全世界，可是我却看不清人生的路该怎么走。
我看不见，但却从不会迷失方向。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主耶稣，他照亮了我人生的路。福音见证会，看见，欢迎收听。
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全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的是海康弟兄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中的一些美好的见证。他不光讲道讲得很好，对自己家庭的管理也非常的有智慧，妻子贤惠，女儿顺从，真是令人好不羡慕呢。可是凭着他个人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那么海康弟兄今天能够如此蒙福，秘诀究竟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听分享。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全境姊妹平安。我叫海康，大海的海，健康的康哈。
那海康弟兄，您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如果从一些就是有一些专门研究那种行为模式的哈，他们有一些就是讲到四种行为模式啊，像什么那个 DRSC 啊那种行为模式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我属于那种S 型的那种性格哈，可能就是稳定的，比较可能相对也稳定一点吧，喜欢这种维持原状的那种性格哈，所以可能看起来是 那种柔和型的哈，不是说真的柔和型哈，是看起来可能比较像柔和型的那种状态哈。所以我这个人呢，大概是逻辑性不是很强的哈。以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在学校里面一般都是偏科很严重的，语文是属于那种就是前几名的，数学是属于倒数的哈，是就属于这样的。对对对对对。
啊，原来是这样。一般情况下，如果逻辑思维不强的人呢，非常的感性。你觉得你很感性还是偏理性？
可能偏重于感性一点哈，但是呢，我觉得也是上帝的恩典，就是在读经，在思想上帝的话语，学习圣经的过程当中呢，上帝给了我一点点的理性哈，我应该这样讲，
一点点的理性。那刚才就是说我给您总结一下，您就是属于那种属于按部就班型的，非常喜欢一种固定的模式，
是是，
也不愿意有些突破和改变
啊，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格吧。
您平时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呢？
原先呢，在一间教会里面在这个全职哈，那么现在呢，今年就是出来了，出来了之后，暂时在另外一间教会呢，是从一种学习者的角度哈，从一个平信徒开始学习，那么平时呢，也有时候也出去讲道哈，那包括在一些实体的一些教会哈，那还有就是在网上，像咱们这个盲妇会啊，像永恒的约定啊，这些有一些的分享，这样、
是上帝带着你有一个新的突破，而不是按照您之前的那种按部就班的那种模式再做下去哈。
我觉得上帝的恩典临到啊，加上呢，我家姊妹有时候也在我生命当中呢，也会跟我分享哈，有时候呢也会给我一些鼓励和帮助哈，所以我就觉得自己也应当走出来哈，不能在这样的按部就班的状态当中了哈。
明白了，
对对对，
看来您家的姊妹真的是做到了上帝所应许的，要成为你的帮助哈。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家的姊妹 是在信主之前就认识，还是说信主之后上帝特别赐给你的？
我是等于说是在我读神学的那个期间吧，我们恋爱，读了神学之后然后结婚。
明白了，也就是读神学的那个时间段你们认识的，这个是有上帝有特别的感动吗？你怎么知道她就是上帝要为你所预备的那个女子？
稍微分享一点哈，就是我们真实就是说了解的话呢，开始是在2013年哈，2013年差不多12月份的时候，当时呢因为我在上海哈读神学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宿舍里面呢有一个弟兄，我们就跟他一起聊天呢、我们说我们年龄也那么大了哈，老大不小了，中国人的话讲对吧，那我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有没有合适的姊妹啊？那他就说，哎呀，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哈，他说他是卖书的，但是呢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哈，要不我把他的 QQ 号码给你哈。当时呢是我家姊妹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了哈，所以现在有时候想想呢，有时候他会开玩笑的说，他说我们是有预谋的哈，我们是有预谋的，说我们哈，对，因为他是不知情的嘛，然后那个弟兄就把他的 QQ 号码给我啊，那给我加上了之后呢，因为我比较喜欢看书，也比较喜欢买书哈，那么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就聊，那聊了以后感觉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话题啊哈，包括聊到信仰啊，聊到神学啊，聊到教会啊、所以也有很多的相同点哈，后来就慢慢的哈，我们就聊得越来越多了嘛，那到了14年2月份的时候我就打电话跟他聊，然后我们就坦白哈、我们就在这个祷告过程当中呢也知道有也觉得说这是彼此也有上帝的一个带领哈，圣灵那个引导嘛哈。那个时候虽然在读神学吧，然后我们晚上还经常聊到11点多12点钟哈，但是 所以这是就是说那个年代哈，有时候想想也真的是就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哈。对对对，2015年差不多阳历的话是11月21号，然后我们
结婚
了。
啊，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呢、啊、哈！你看上帝为你预备的是这样的合适，你就是随便的一句话，没想到时候就到了哈，你的姐妹就出现了。
对对对，感谢主。对，
而且最妙的是，你的姐妹也是神学生，她也是有这样信仰的根基。那么当时你们恋爱的时候，你的眼睛那个时候能看到吗？还是说那个时候
没有？我从小就看不到。对对对、
哦、
因为不知道我的眼睛就是为什么看不到嘛，可能有几个版本哈、一个版本就是可能我母亲讲啊、他们说我是3个多月的时候，可能有1-2个月的时候发高烧
啊、
我的一个表姐说呢，这个当时那个医生可能喝酒喝多了，青霉素打多了哈、所以呢导致可能我的眼睛出了问题哈，
医疗事故。
对，也可能是这样，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是不知道。只有到了3个多月的时候，他们拿那个毛巾放在我眼前晃晃，发现不会看，然后呢到上海去检查啊、到上海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呢就是视神经就萎缩了嘛、所以医生他也讲不清楚，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对，
是可能是抗生素的过量引起的，有可能。
对对对，
因为每年都有很多的人都因为乱用抗生素导致失明啊，或者失聪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哈。那您当时啊眼睛看不到，您谈恋爱的时候您家的姊妹从一开始就知道，还是说被蒙在鼓里面后来才知道？
我一开始也告诉他，就是说我看不见的，聊天的时候哈、那我也跟他讲我是一个盲人，但是当时他只是出一种好奇哈，因为盲人嘛、一般来讲我们可能用手机比较多哈，那当时他就想一个盲人还搞2个手机哈那个，所以我一开始就告诉他了，就是说眼睛看不到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障碍，
所以他更关注你属灵的眼睛亮不亮哈。
嗯，关键他比我属灵一点。
谢谢你，我亲爱的天父，因你赐下宇宙中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为我受死并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祝福，哦，最大的祝福。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其实所以你看到在主里面如果找对象的话，看来也是有上帝特别的带领和恩待哈。原来您的姊妹居然没有任何的挣扎就接受你了。
她自身的挣扎不是很大哈，只是说就是在到她父母那边的时候可能挣扎就比较大哈。对，因为她家在安徽，在没有结婚之前也去过几次哈。那当时去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岳父岳母他们就是说你可以跟他交朋友啊，都没有问题哈。但是呢进一步的发展就不行了哈。
止步哈，
只是可以交一个朋友哈。对。当时呢他们也讲了很多哈，就是说说哎呀我们家是怎么样的哈，我们也舍不得嫁了那么远哈，嫁到浙江啊，从安徽到浙江，然后等等的哈，还说你眼睛看不见哈，很多的一些现实问题嘛。
对。
那我不能讲什么哈，因为本身这个我们残疾是一个事实的一个状况，对吧。那么我就说啊，当时我就说哎呀叔叔你们讲的话我可以理解哈。我只能讲说我可以理解哈，那我不能讲别的事。对，但是我就是当时我就只能说，我说啊，我完全可以理解你们的心情哈，我说完全可以理解。
其实心里在默默的祷告上帝是吧？
真的，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属灵哈，可能还没有那么属灵，但是就是说回去之后嘛，自身也是好好的一个祷告哈。那从中呢我家姊妹也。当然了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哈，他也是跟他父母的讲啊，说啊这个小伙子怎么样啊哈。当然把我的缺点就把它包装起来了对吧。当然谈的都是优点了所以呢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哈，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帝也带领了，所以后来我岳父岳母他们就慢慢的啊也就慢慢的接受哈，虽然就是说心里面当然还不是很愿意哈，但是呢也觉得女儿这样愿意哈，所以也就接受了。虽然我们也会有软弱哈，在这个两个人的关系上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的磕磕碰碰，但是真是看到上帝他自己恩典的引领，然后让我们一步步进入婚姻，而且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磕磕碰碰哈。
明白。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上帝透过婚姻也来塑造我们，也来建立我们。对，
你觉得你的婚姻幸福吗？
至少现在还是蛮幸福的。
蛮幸福的，是不是还有一个小孩子？
对，我家有一个比较调皮的一个女儿，现在快两周了。
快两周了哈。前两天我听您说您平时除了工作的时间还要去带她做一些训练，那我很想知道你到底带小孩子做什么样的训练呢？
因为我们这个现在的教会呢就要求孩子就是在主日敬拜上帝的时候，那么让父母带着孩子一同参与听牧师的讲道，一同参与唱诗敬拜。所以呢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好多的孩子哈，他们都是很小的，跟我们家孩子有些都差不多年龄的，有些甚至还要小，有些会大一点的孩子哈，他们都坐在那里会坐一两个小时。所以呢对。那我们刚去的时候呢，我们不习惯嘛，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调皮，我们这个放养惯了哈，就是跑来跑去的，所以刚一去的时候他就坐不住啊，然后最哭的很厉害，然后哭啊闹啊哈。那牧师就跟我们讲说啊，你们要训练你们的孩子哈，让他从小敬畏上帝哈。那我们就想这个敬畏上帝怎么训练哈，说的这么小对吧。因为我们从人的一种心理的一种角度看的话，认为哎呀这么小的孩子应该是坐不住的哈。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么小的孩子他怎么可以坐得住呢，他的天生就是好动的哈。
好动，对。
但是上帝的恩典也是很多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有些的苦恼哈。那然后我们就开始说那我们在家里要训练他。所以早晨呢就会我会带着他 一个小时，就是会坐在那里他的小餐桌椅子上哈。那坐在那里呢，我就给他放讲道，牧师的讲道啊，其他一些牧者的讲道，然后给他一点小书啊，我家姊妹买的一些书给他看，然后有一些的玩具给他。那就吃，当然是不能吃东西了哈，东西是不能吃的，就坐在那里，然后就让他在玩具玩，然后学会安静啊，学会敬畏上帝，学会听到，那么就这样慢慢慢慢的，所以现在也能够坐得下来。
哇，原来小孩子也是可以这样训练出来的。
是
我，
我们原先也觉得很奇怪。
是，你想一个两岁的小朋友，他肯定是最闹腾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安静的一个小时？哎，不要说一个小时，大人一个小时恐怕，我们现在大人恐怕一个小时还得好好的去训练训练，更别说小孩子了。
对对对，但是我们就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就是真的只要愿意有心啊，上帝的恩典也是就是够我们用。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这个孩子在那个教会里面，其实还不是能坐得住的那种孩子啊。那有的孩子就更能坐，能坐一个半两个小时都可以。
哇，真的，所以还是还蛮有盼望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你自己也被训练了？
是，当然了，我带着他训练，其实受益的当然是我了。因为
怎么讲，
我带着他训练的话，我可以听讲道哈。
哦，
那我也可以更多的就是听一些牧者的讲道，这样哈，把它过一遍，把我电脑里面的有一些讲道，可能平时我会需要什么听什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过了一遍哈。
啊，
同时也能够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因为透过这个训练嘛，那我们家里面还有一些的，就是会有一些的家庭崇拜哈，晚上会有一些家庭崇拜嘛。那透过这样训练之后呢，在晚上的家庭崇拜的时候，那孩子也能够坐得下来。所以真的是能够想到上帝的恩典是超过人的想象哈。我觉得孩子他能够从小有一个专注力
啊，
敬畏上帝之心，那我自身也是得到更多的鼓励吧。信心当中的一些增长，对，
真的是非常好。那当孩子哭闹的时候你怎么办？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很烦躁哈。我这个性格呢可能表面，我前面讲我说是表面柔和型哈，实则呢我们其实会让他受管教哈。可能一般的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哎呀，孩子这么小，那么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看的话呢，孩子他也是一个罪人啊，那孩子也是一个罪人，他从小他有罪性，所以如果他不被管教的话，不被引导的话呢，他的罪性会伴着他成长啊。那每一个孩子他的状态都不一样嘛。那么我们一开始训练他的时候他不听，那我们想想说怎么办呢？就让他站在门口，那他害怕就是罚站哈，他比较害怕，所以呢我们就让他站在门口，站在门口呢他害怕呢站了，有时候来来回回会搞五六下六七下哈，就是斗智斗勇啊。但是经过站了之后呢，我们也会安慰他，抱着他，就告诉他为什么要对你有这样的一个惩戒，对吧？就是说因为你不听话哈，那么慢慢的我们就发现，现在就是说从五六次慢慢就是中间顶多有时候实在是太不想做了就会站一次，到现在基本上呢我看一次都不用站了哈。所以就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就是孩子在管教，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当父母施行那个公义的管教，然后慈爱的引导，那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上帝会在孩子的生命里面慢慢的做更新改变的工作。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哇，你的家庭、妻子、孩子，因为我们有上帝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我们的大家长，他是我们家里面的主。
对对对，
当我们家里面以主为中心的时候，整个家庭都充满了这种非常非常感恩非常愉悦的气氛哈。这样爸爸妈妈可以愿意照着圣经来带孩子，那我相信孩子长大以后一定是一个神和人都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哈。哇，真的太美了，
我们也为他祷告。
是，真的是，哇，真的好感恩呢，真的太美好了。是，
但是就是在管的过程当中，我们自身也会就是最大的训练嘛，因为也会有发脾气啊。
对，
我们牧者也经常讲我们说不能够带着怒气管教孩子哈。
对，
但是人我们会有软弱哈，所以有时候也会带着怒气去管教他哈。 也会发火，有时候很烦，就是说你孩子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哈，但是、哎呀，也是会有带来很多的烦恼哈、这个也会很烦，
是对对，就是因着孩子，让你自己的本相也更多的表现出来，
对对对，本相也给露出来哈，所以也看到就是我们人性的那种败坏啊，自我啊，因为我是一个不太，以前其实我不是那种特别喜欢孩子的一个人哈、所以我比较这个自我哈，可能就是喜欢做自己的事情哈。
是
啊，可能这一点我们可能很多盲人弟兄姊妹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同感，喜欢拿着个电脑啊、手机，然后自己就干自己的事情哈。当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对我个人来讲，我当然没有很大的突破，但是我也在慢慢的在突破哈，就是说也让自己就是说学会啊、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间当中抽时间来陪伴孩子啊，怎么样哈、就是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也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哈，让我就学会去陪伴孩子，因为孩子本身圣经说也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对，上帝给我们的产业让我们去照管他，
责任和义务
教养他，对对对，所以我们说白了其实不是为自己养孩子了，其实是就是说上帝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可以为这个上帝的国度去培养孩子，就是这样的，其实对，
感恩哈。一开始你觉得哇，这个小家伙完全打乱了我的生活状态，
是是是，会有会有。
现在会觉得哦，因着他可能就是我的一面镜子，可能孩子改变的同时，我的这个性情也得到了很大的这种磨练哈，跟改变，
是是是，
更新。
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在生灵翩然降临，如寻歌平安落在你心。永远你是变，我爱你，我才生灵翩然降临，如寻歌平安落在你
全境姊妹还有嘉宾，听了他们的分享，相信你很希望很快就到下个礼拜天我们听到的有下半部分，欢迎你给他们送上祝福，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注明声梦就可以了，我们下次再见。